好，今天我们是继续来看利未记十一章，但是我们想要把利未记这一卷书是有一个整体的信息。在一到七章，我们知道有各种的献祭，这些各样的献祭乃是神的百姓以色列要进入与神相交，他们必须要在神面前来献上各种的献祭，使他们的罪可以被赦免，他们才可以进入与神的相交。所以虽然有各种不同的祭，有燔祭，有素祭，有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等等，但是这些祭物当然也代表了譬如说对神的感谢，对神的奉献等等，但是每一样祭物除了素祭以外，这个都有动物的牺牲流血，所以都是为了要来为神的百姓赎罪，使他们可以进入与神的相交，或者说使他们可以维系跟神之间的关系，可以继续与神相交。而利未记第八章到第十章，这些献祭的工作是由神来指派亚伦和他的儿子，也就是祭司，由祭司来担任这些献祭的工作。所以第八章到第十章就说到祭司应当如何被高立来担任这个神和他百姓之间的中保这个职分。所以我们看到祭司为百姓献祭和祷告，但是祭司也教导百姓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所以是中保，为百姓献祭和祷告，但是也是把神的律法来教导神的百姓。但是特别是到了第十章，同时启示了神的圣洁之可畏。亚伦的两个儿子献燔火，他们没有尊神为圣，所以立刻就被击杀。所以神是圣洁可畏的，这个是特别能够亲近神来为百姓献祭，因为只有祭司可以进入会幕来为百姓献祭，所以他们更是需要认识神的圣洁可畏，他们必须尊这位神是圣洁的。我们今天看的十一章开始，从十一章到十五章，把注意力转向另外一方面，所有会导致与神的相交被中断的污秽和不洁净这一方面的一个问题，所有能够导致神百姓跟神相交被中断的，那就是污秽跟不洁，所以这些污秽跟不洁必须要除掉，才可以再一次恢复跟神的相交，当然还需要借着献祭。同时怎么样来有各样的条例可以除掉这些污秽和不洁，基本上这些是礼仪上的污秽跟不洁净。那事实上这个污秽跟不洁的主题在第十章最后第十节，神已经吩咐亚伦跟他的儿子必须要把圣的跟俗的、洁净的跟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并且要教导以色列百姓摩西神借摩西所吩咐的律例。因此神给亚伦跟他儿子这个吩咐，把圣的跟俗的、洁净的跟不洁净的分别出来。现在十一章到十五章就来说明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但是这个关于洁净跟不洁净的主题，事实上就进一步期待第十六章赎罪日的律例。第十六章赎罪日 亚伦大祭司必须为他自己跟他的全家，还有以色列全体的百姓来献这个赎罪祭。而第十六章十六节说明为什么要制定这个赎罪日的这个律例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诸般的污秽和不洁，所以要为他们献赎罪祭，也要把会幕和会幕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要洁净，因为神的会幕是扎营在以色列的百姓的营中，所以他们的污秽和不洁净必须被除掉，所以神才能够在他们当中，神的会幕才能够在他的百姓当中。所以我们看今天第十一章基本上是谈论关于洁净跟不洁净食物的条例。那关于洁净不洁净食物的条例，这里分成基本上是四个大类，这四个大类其实这个分类也是按照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地上所有的活物，海中所有的活物跟空中所有的活物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分类。所以首先第一节到第八节就讲到关于在地上的走兽，神制定哪一些是洁净的走兽，哪一些是不洁净的走兽。洁净的走兽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是蹄分两半，另外一个条件必须是倒脚。所以凡是具备这两个条件的走兽，那么就是洁净的。在生命记十四章就有列出一些名字，就是说举出一些这些动物的名字。但是什么是不洁净的呢？除了不具备这两个条件之外，如果只是具备其中一个条件，仍然是属于不洁净的。所以走兽当中除了蹄分两半和倒嚼的走兽之外，你可以说其余的都是不洁净的。但是第九节到十二节就讲论关于洁净的活物，在水中洁净的活物，在水中洁净的活物必须是有鳞有翅。那么没有鳞没有翅的活物就是不洁净的，但是这里同时加上这些都是可证物的。第三大类就是飞鸟，那这里列了很多不同的飞鸟的名字。事实上呢，在希伯来原文这些名字有一些是没有办法考证到底是什么样的鸟啊，因为这些名称原文的希伯来文啊，跟我们现代动物的分类是很难去查证。但是无论如何，这里列出的种类基本上是食肉鸟，或者是吃腐肉的鸟，就是吃死尸的鸟。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在启示录第十九章有一位骑白马的，他骑着白马，有千万的使者跟随他，他的这个他是名为诚信真实，他的腿上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来在地上征战，并且把所有的仇敌打败，然后会邀请空中的各样的鸟来吃这些尸体。那么这里列出的这一些的飞鸟基本上就是吃腐肉的鸟，或者是食肉鸟，譬如说老鹰，我们知道是吃肉的鸟，所以这些飞鸟是可证的，也是不洁净的。第四类就是会飞的昆虫，会飞的昆虫也都是不洁净和可证的，但是其中有四种是例外的，也就是说这四种不但会飞而且可以蹦跳。那其中就是蝗虫、蚂蚱、蟋蟀还有蚱蜢， 这四类是可以吃的。好，所以神指示摩西跟亚伦关于地上的走兽、水中的活物、飞鸟还有会飞的昆虫，这几个大类当中哪一些是洁净的，哪一些是不洁净的。洁净的是可吃的，不洁净的是不可以吃的。但是接下来在24节到40节是论到关于触摸这个死尸的一些律例。从24节到40节我们可以看见，首先所有动物的死尸都是不洁净的。事实上到在民数记第19章讲到人类的死尸也是不洁净的，所以在民数记19章有这个红母牛的灰可以做成洁净的水，来使得摸了死尸的人可以被洁净。但在这里是讲到动物的死尸，所有动物的死尸都是不洁净的。为什么？原因是我们的神是永活的神，神是 living God， 神是永活的神，是生命的神。而死亡我们知道是罪带来的咒诅，并且死亡可以说毁坏了神创造的目的，因此死尸是不洁净的。那这里所有动物的死尸都不洁净，即使是洁净的动物的死尸也是不洁净的。而触摸动物的死尸就会造成礼仪上的不洁净，所以这里也给提供一些条例，这个礼仪上的不洁净是怎么样可以成为洁净。但是触摸动物的死尸就成为不洁净，当然这是所谓的礼仪上的不洁净，这就隐含了不洁净乃是会接触传染的，所有的不洁净都是会接触传染的，所以触摸这就是一个接触的传染。因此我们如果还记得先知哈该，哈该书的第2章，神对先知哈该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好，我们刚刚已经说祭司是教导律法的，你要向祭司问律法，如果有人用衣襟兜剩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算为圣洁吗？祭司说，不算为圣洁。哈该又说，如果有人因为摸了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那一样，这物算为污秽吗？耶稣说，祭司说，必算污秽。所以这个污秽不洁净是可以因为接触而传染的，正好像保罗他在更多前书还有加拉太书，他都说一点点面酵会使全团发起来，这个罪会因为这个罪本身就是会有一个传播或者说一个传染的影响力。好，所以这些摸了死尸的不洁净在这里就提供一些条例，怎么样可以成为洁净。有一些是到了晚上就可以洁净，是用时间，有一些是需要洗衣服或者说洗这些器皿等等，家里面的器皿如果有昆虫的死尸 掉在器皿上，器皿成为不洁净应该怎么样来处理等等。那这些都是神告诉摩西跟亚伦怎么样来把洁净跟不洁净分别出来，已经所需要的洁净的条例。但是最后41节到47节是神所说的一个末了的劝勉，41到43节是用一个例子来代表这全套食物的律例，所以是用地上的爬物这个例子，所有地上的爬物都是可证的。 我们刚刚看到是有飞行的昆虫，那这里又提到另外一类，就是地上的爬物。所有地上的爬物都是可证物的，用肚子行走，用四足行走的，或者有许多足的。我想大家看到这个描述就会想到蛇，想到譬如说这个那个很多脚的啊，那我一下讲不出来那个名字等等之类，这些都是在地上爬物的，都是不洁净。神说你们都不可以吃，因为是可证物的。然后神吩咐他们绝对不要因为任何的爬物使他们自己成为可证物的，使他们自己成为不洁净以及被污秽的。换句话说，凡是忽略这些洁净的条例不去遵行的人，就会使自己成为可证物，被污秽和不洁净。那在这里就用一个例子，地上的爬物为例子，来代表这个全套的食物洁净的律例。然而接下来神就呼召神的百姓要成为圣洁，你们不可以使自己成为不洁，不可以使自己成为污秽，或者说不可以使自己成为可憎的。但是呢，反过来正面的，你们要成为圣洁。而神也说明为什么他们要成为圣洁的原因，因为神说我是圣洁的。但是这里我们看到44节还有45节两次神强调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所以44节一开始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而45节的开始我是耶和华，我们和合本把它合并在一起了哈。45节开始是说我是耶和华，曾经把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为要做你们的神。所以神强调他是耶和华，他是以色列的神，是他拯救他们，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这个洁净和不洁净的食物的律例，把洁净与不洁净区分出来，那这样的一个区分乃是提醒以色列神拣选他们，并且神借着救赎他们把他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洁净跟不洁净是做一个区分，所以这个律例本身也是提醒以色列百姓，神拣选他们并且救赎他们，就把他们从万民中区分出来，使他们做神的百姓。只有以色列是被拣选被拯救成为神的百姓，神做他们的神。所以在此神提醒他们神为他们所做的，这个提醒神为他们所做的，也就提醒他们，同时也就提醒他们他们的特权和义务。他们成为神的百姓，这是一个特权，但是这也带来他们的义务。他们必须要持守对神的效忠，遵守神和他们立约的这个律法，借着遵守神赐给他们的律法，他们可以保持他们是神圣洁的国民。圣洁的意思我们曾经讲到，神的圣洁我们等等也会讲，这个字基本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 set apart， 分别出来。所以以色列本来是地上的万国当中的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民族，神绝对的主权拣选他们。生命记第7章说了，不是因为他们人数比别的国家多，第9章生命记说不是因为他们比别的国家有益，事实上摩西说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这是神的自由跟绝对的主权，是神的恩典拣选他们，而且神用大能拯救他们脱离这个奴隶的身份，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神为他们所做的，不但拣选拯救，并且跟他们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所以神提醒他们，神为他们做的，这同时就提醒他们，他们的身份，他们在地上的万国之中是被分别出来做神的百姓，这也是一个特权。同时在立约的关系之下，神赐给他们律法，要他们遵守，这个目的是要使他们跟周围列国被分别出来做神的百姓，目的是要使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因此神就给他们这个呼召，你们要使自己成为圣洁，分别为圣。而且神说明理由是，我是圣洁的。在这里这个呼召和理由重复了两次，44节，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45节，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两次是要来强调以色列他们被神拣选拯救，做神的百姓，神做他们的神，而这位神是圣洁的，他们也必须要活出这个圣洁，来反映他们神的圣洁。耶和华说，我是圣洁的。我们已经在讲以赛亚书的时候不断地强调以色列的圣者，也就是耶和华是圣洁。那我们刚刚说圣洁最基本的意义就是分别出来，所以耶和华唯有他是神。你知道当时周围的国家都是异教徒，他们拜各诸神，但是只有耶和华是从诸神中被分别出来，唯独耶和华是神，并且唯独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他跟一切的受造物，从一切的受造物之中被分别出来。所以这是圣洁最基本的意义，唯有耶和华是神，而他是神是基于他是这宇宙的创造者，所以他从诸神中，地上所有人类各个国家拜的诸神中被分别出来，唯独耶和华是真神，并且唯独他是创造者，也从一切被造物被分别出来，他超越所有的受造物，也超越一切所有所谓的神，唯有耶和华独尊独荣，独有绝对权柄。这是神的圣洁，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这位耶和华，或者说这位创造的神是独一的。所有一切人类所拜的诸神，或者说宇宙中一切的受造物，都不同于这位创造者，唯有他创造这个宇宙，所以他独尊独荣，他超越他的创造，他独有权柄。但是在道德上，神也是被分别出来，神是有别于罪人，所以在道德上神是完全的。基于神耶和华是圣洁的，神吩咐他的百姓，你们要使自己成为圣洁，你们要把自己分别为圣。既然这位拣选和拯救以色列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他就要求他的百姓在生活行为上必须和他圣洁的本性一致。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的律例，目的是要使以色列 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家，也就是说跟周围的国家是被分别出来的，他们的生活跟其余的列国是不同的。那么在这里首先就是关于食物，他们吃的食物，他们神给他们这样的诫命，他们有一些食物是对他们来说是不洁净的不能吃，有些是洁净的可以吃。所以这个律例是要让他们成为一个洁净的国家，也就是说我再说一次，圣洁的国家，圣洁国家，让他们是从列国中被分别出来，成为单单属于耶和华的百姓。所以这些律例进入他们每日生活的细节，我们刚刚已经看了，这是非常详细的，哪一些动物可以吃，哪一些不可以吃、okay? 而且呢也讲到摸了尸体，列出了很多的实际，譬如说这些为什么会列这些器皿，因为这些小的昆虫，他们我想我们每家都有，我家也有，昨天晚上我还打死一只蜘蛛，这些东西是在屋子里面，是我们每天生活的日常生活的经验。所以呢这些律例进入他们每日生活的细节，表明每日生活中没有任何细节是太小而不被神的旨意管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基督徒都觉得说神只管大事不管小事，错了，我们每天生活里面没有任何细节是太小而不被神的旨意管理。所以这些律例我们下几次一直到15章我们会看到，连生孩子，下礼拜我们就要讲生产的律例，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应当被神的旨意来管理，因而显明这些律例也是有一个重要的属灵的目的。所以这不只是一些规条 do's and don'ts， 不可以做这个要做那个，既然每天生活所有的细节没有一个细节是不被神的旨意来管理，因此这些洁净不洁净的律例就显明这些洁净不洁净的律例也是有一个重要的属灵目的。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大卫他当然他也犯过严重的错误，肯定他在犯淫乱和谋杀罪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一定是不在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呢在大卫的一生，圣经评论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什么叫合神心意？ A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 合神心意。所以你看到大卫他要到基伊拉去，因为基伊拉曾被仇敌攻打，他先去求问神他可不可以去，然后他问神，如果他去攻打基伊拉，神会不会把这个城敌人交在他的手里？神说你可以去，我会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但是他拯救了基伊拉的百姓，扫罗知道了他正在追杀大卫，他就打算到基伊拉去捉拿大卫。大卫又去问神，扫罗会不会来？如果扫罗会来，这个城的人会不会把我交在他们的手里面？神说扫罗来的时候，这个城的人会把你交在扫罗的手里面。所以大卫就赶紧离开基伊拉。然后我们看到大卫他后来扫罗跟他的儿子都被这个非利士人打死，大卫其实已经被高利做王，所以他就登基做王，他就问神，那时候他住在喜格拉，他就问神，我可不可以上犹大的某一个城去？神说可以。然后他说那我要去哪个城呢？神说到希伯伦，所以他就上希伯伦。然后他跟非利士人攻打的时候，他说我可不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神说可以，我必把非利士人交在你的手里面，他就去攻打。第二次又跟非利士人有战事，他再去求问神，我可不可以去攻打？ 神说可以，这一次你不要直接上去，你要从后面，也就是埋伏伏兵，你听到树梢上有脚步声的时候，你就赶紧出来攻打。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就是一个神的百姓在神面前生活每一方面都应当被神的旨意来管理。所以圣洁的意义，对神的百姓而言，成为圣洁就是把自己完全降服于神，委身去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于是就可以在生活的方式和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反映神的圣洁。因为我们把自己委身去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这些律例、典章我们刚刚已经说，其实是进入生活的每一方面，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然我们现在看的是洁净跟不洁净的律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最根本的是实践。然后还有摩西进一步讲解这个实践，在他们进迦南地之后日常生活应当怎么去实践的一些条例。所以圣洁就是委身顺服神，或者说委身去遵行神的旨意。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要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那么他们就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生活的每一方面就可以反映神的圣洁，因为完全合乎神的旨意。神呼召以色列来效法他的圣洁，也就是说是独一的，是有分别的，和其他所有列国有分别的。所以神呼召以色列效法他的圣洁，换句话说，呼召以色列按着神的旨意来生活，来遵行神的律法作为他们生活的方式。因为这些律法乃是神赐给他们，要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家，从地上其他的国家分别出来。所以其实很多圣经学者他们很有兴趣，为什么神会，到底是基于什么理由会决定哪些是洁净哪些不洁净呢？啊，那当然有些人说是宗教的原因，因为有这些不洁净的动物在当时这些周围的列国都是他们用来祭拜他们所拜的这些神啊，这些偶像。有些人说这是卫生，因为这些不洁净的啊，猪是不洁净的，今天我们就会看到猪有感染病。那牛是可以吃的，但是其实你如果真的对生物很清楚，也并不是说没有感染病。那更重要的，我们等等会讲新约耶稣废止这些食物的条例，如果是为了卫生的缘故，为什么把这个旧约这些洁净不洁净的条例把它完全的废止？所以最基本不是基于我们现在想要去探讨基于什么理由，事实上经文本身没告诉我们是为什么，神是根据什么原则，基本就是神的命令。以色列神的百姓，他们就是要委身来遵守神的命令，遵守这位真神，唯一的真神，宇宙的创造者，独尊独荣独有权柄的这位神，委身去遵守他的命令，他们的生活就会跟世上以自我为中心的邪恶的人类的生活完全不同，是分别出来的。那所以这些诫命深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来表明神的百姓生活中每一个细节都应该接受神旨意的管理，所以他们可以活出在生活上反映这位神的圣洁。但是最后46节、47节就是做了一个末了的一个摘要，说明这些走兽、飞鸟和水中的活物、地上的爬物 神已经告诉他们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他们必须把洁净跟不洁净分别出来，洁净的是可以吃，不洁净的是不可以吃，是可憎恶的。但是我想最重要的这个洁净跟不洁净这个条例，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指向这些律例也是具有一个重要的属灵目的。所以我们首先来看洁净和不洁净，圣洁与不圣洁，这是两 two pair 两对，但是这两对是不完全等同的概念。也就是说，论到洁净和不洁净，论到圣洁和不圣洁，这两对不是等同的，也就是说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但是彼此是有密切关联的。洁净不洁净和圣洁不圣洁虽然不等同，可是有密切的关联。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说明，没有洁净就没有圣洁。如果首先不洁净，就不可能论到成为圣洁，所以必须要洁净，然后才能够成为圣洁。那洁净基本上是一个礼仪的一个，是一种礼仪上的洁净，不是卫生上的洁净跟不洁净。所以我们等等会讲到耶稣在新约的教训，他的门徒没有洗手吃饭，其实是一个礼仪上的洁净不洁净。但是法利赛人就认为门徒没有遵守这个礼仪，但是耶稣说洗手不洗手吃饭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礼仪的洁净所指向的更深的更高一个层次的属灵跟道德上的意义。好，所以没有洁净，这个洁净在旧约里面基本上是一个礼仪的。因此当神的百姓进入与神圣洁的领域接触，当神的百姓要进入跟神圣洁的领域接触，他们必须具备或者说必须满足洁净礼仪的状态。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其实摩西看到荆棘火，荆棘被火烧却没有烧毁，他想要过去看的时候，神立刻说把你的脚上鞋脱下来，因为这是圣地。所以这种也是属于礼仪上洁净，但出埃及记十九章是最清楚，因为出埃及记十九章神要亲自向以色列百姓显现。于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第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所以当神的百姓进入与神的圣洁的领域接触，因为耶和华要向他们显现，所以神要他们自洁，又要他们洗衣服，这就是礼仪上的洁净。所以第十四节，摩西就下山往百姓那里，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以亲近女人，所以不自洁洗衣服，而且不可以有性的关系，要预备自己。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大卫逃亡的时候，逃到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他问祭司有没有什么吃的，祭司说没有别的，只有撤换下来的这个陈设饼，祭司说必须要洁净的人才可以吃，大卫说他是在逃亡，没有亲近女人，所以这就是一种洁净的礼仪。那我们说为什么没有亲近女人，我们等讲到第十五章我们会讲到这种性的行为本身是不洁净的。好，那到那时候再讲。所以呢，这是当进入与神的圣洁领域接触， 首先就必须要满足这个礼仪洁净的状态，但是圣洁则是被分别出来归给神，也就是说被分别出来归给神，会幕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圣洁的，因为这些东西是被分别出来，所以会幕里面的香不可以有人照会幕的香的做法来制香做香，会幕的膏油不可以有人照这膏油的成分和做法来做膏油，所有会幕的东西都是被分别出来归给神，是给神用的。但是对人来说，被分别出来归给神就委身去过一个顺服神完全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所以我们先说明洁净跟不洁净本身虽然不等同，可是呢却是有密切相关的。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现在神吩咐摩西跟亚伦关于洁净跟不洁净食物的律例，这是命令要他的百姓去遵守，目的是要使以色列可以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家。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事实上这个律例本身进入他们生活的每天生活的细节，来显明在他们生活的当中没有任何的细节是可以不被神的旨意来管理。借着这些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的条例，每一天用餐他们就不断地被提醒神恩典的拯救，神恩典的拣选和拯救，神从万国中拣选了以色列民，并且拯救他们，使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百姓，也就是说是被分别出来，从列国中被分别出来做神的百姓，成为神的产业。而以色列人借着遵守这些律例，不但使他们自己的国家从万国中被分别出来，列国中没有一个国家的生活是像他们一样，他们吃什么，哪些洁净哪些不洁净，每一天，这是每一天三餐，他们能够吃的跟不能够吃的食物跟所有列国的这些人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所以借着遵守这些律例，不但使他们使以色列从列国中被分别出来，也是表明他们对他们立约的神至高无上的一个委身，他们愿意委身来遵守这些诫命。所以神强调他是圣洁的，也就要求他的百姓要同样是圣洁的。那他的百姓怎么样来能够活出圣洁呢？就是在他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去遵行神的旨意，那他们就可以反映神的圣洁，他们的生活就在每一方面都可以来反映神的圣洁。然而我们要把这个关于洁净跟不洁净的条例放到更大的旧约的上下文来了解，这不单单是一个礼仪的条例。我们刚刚已经说，因为是深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表明生活中每一个细节都应当被神的旨意管理，所以这就显明这些律例也是有重要的属灵的目的。因此在旧约里面，洁净的概念不仅仅是礼仪上的，而是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道德的层面。这就在诗篇第十五篇跟诗篇第二十四篇很清楚的把它表明出来，还有一些旧约经文哈，但是我们就用这个诗篇，因为这两篇诗篇是最清楚的表明这些洁净的律例是有一个不仅是礼仪上的，而且是有道德的层面。因此诗篇十五篇说，耶和华啊，谁能够寄居你的帐幕，谁能够住在你的圣山。必须要洁净，我们说了洁净是当进入与耶和华 的这个圣洁的领域要接触的时候。所以谁能够寄居你的帐幕，谁能够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说诚实话的，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永不动摇。这是道德上的清洁，礼仪上的洁净，这是旧约的律法所制定的洁净的礼仪。但是这个礼仪是指向不能只有外在，同时必须要有内在。所以割礼是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的记号，但是割礼不能只有外在。保罗说真割礼是里面做的，里面受割礼。所以在摩西跟先知书都说你们的心要受割礼，也就是要把你们心中所有的污秽都要把它除掉。照样诗篇第24篇也是讲一样的，第三节，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谁能够站在他的圣所。第四节，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洁净的礼仪是一个外在的神所制定的要他的百姓遵守的礼仪，但是绝对不会仅仅是要求外面遵守，神所要求是从里到外的来遵守。换句话说，首先必须里面也是洁净的，然后借着顺服神所制定的诫命，外面去遵守这些洁净的礼仪。所以就显明他们真正是属神的，是被分别出来的，生活每一方面都可以反映神的圣洁。但是关于利未记十一章这些真理，在新约中有什么教导呢？首先第一，对基督徒而言，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的条例或者说律例是被废止的。这是在马可福音第七章记载，耶稣的门徒没有按照拉比文士所制定的这个洁净的礼仪，这个不是圣经不是旧约因为拉比为了要帮助百姓去遵守旧约的这些律法，他们就更进一步制定很多详细的细则来帮助百姓去遵守。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七章，有法利赛人跟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耶稣的门徒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跟犹太人都遵守古人的遗传，如果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如果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居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这里都是洁净的礼仪，洗手啊，沐浴啊，洗这些杯盆碗啊罐啊，都是从旧约洁净的礼仪，当时的文士和拉比进一步的来定出详细的细则，帮助给等于说给他们加一条栏杆弄一个围栏，让他们不至于跨越去违背这些旧约的律法。但是耶稣说这些是古人的遗传，其实这个这所谓翻译成古人的遗传，那这就是口传的律法不是摩西律法里面明文写下来的。好，但是耶稣我们就跳过去到十四节看因为耶稣先斥责他们的错误，然后耶稣就来说明关于这个洁净的食物跟不洁净食物的条例。耶稣说 第十五节，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个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面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而且能污秽人。耶稣他是用一个比喻，从外面进去不能污秽人，只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他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使人污秽不洁真正的源头不是外在的，例如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的条例，例如洗手不洗手吃饭，例如出去回来有没有沐浴等等。让一个人污秽真正的源头不是这些外在的礼仪上的条例，所以所有的食物，甚至礼仪上不洁净的食物，如果吃进去只是进入人体的消化系统，也就是进入肚腹，然后从身体排出来进入厕所，所以这些食物不会污秽人，这些食物并不进入人的心，只是进入人体的消化系统。人类生命真正的污秽和不洁净的源头乃是我们人的心，也就是说我们人内心深处的罪性，这是我们人类真正不洁净的源头。我们人类犯罪是因为我们人要犯罪，没有一个人的心不是基于这个基本的邪恶，我们人是悖逆的，所以我们犯罪就是我们要犯罪，我们里面是邪恶的，是悖逆的，是不愿意顺服神，不愿意降服于神，我们要做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道德的污秽不洁乃是出于人自我中心的私欲。所有道德污秽的不洁，这里耶稣是列举一些，我们所有在道德上污秽不洁都是出于我们人自我中心的私欲。耶稣就列举这个邪恶的表列，列出这些邪恶的表列来说明，这所有邪恶的东西都是从里面一颗公然悖逆神的心出来的，所有这些邪恶都是从里面一颗公然悖逆神的心出来的。所以让人不洁净的真正的原因不是吃了不洁净的食物或者不洗手吃饭，而是因为我们人类不洁净的本性。所以这个外在的礼仪真正所要求的是内在的洁净，但是人心是不洁净的。从我们这种公然悖逆的人的这个罪性，我们就产生了各样的邪恶，使我们成为污秽不洁净。但是在第十九节，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这句话是作者也就是马可所加上的说明。他加上这句话，因为当耶稣这样子讲解说食物是进入肚腹进入消化系统然后排出去，他就加上一个注释来说明耶稣这个话乃是废止了犹太人关于洁净跟不洁净食物的律例，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好，为什么这个洁净跟不洁净这些旧约的这个洁净不洁净的条例被废止呢？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他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他来乃是要成全，或者说我们把这个字重新按原文翻译，他来是要实现律法和先知。也就是说耶稣来他完全实现旧约全部的意义，律法 和先知就涵盖了全部的旧约。耶稣来，他完全实现旧约全部的意义。旧约是指向耶稣，他来实现，而特别是在旧约律法，所有的一切，无论是献祭的礼仪，无论是洁净不洁净的礼仪，以及道德律的要求，道德的洁净，各样的要求，耶稣来，他完全实现了这一切。因此，整个旧约这个礼仪的系统都被废止了，但是旧约要求的道德的洁净仍然是必须的。整个旧约礼仪的系统被废止了，但是这个道德的洁净仍然是必须的，道德层面的要求仍然是不变的。这是为什么耶稣说真正污秽我们的是从心里面产生的这些邪恶，公然悖逆神的心所产生的这些邪恶，这个让我们得污秽，我们需要从这个污秽里面得洁净。因此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使徒保罗对以弗所的信徒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淫词妄语跟戏笑的话，这个我们的话语也要洁净，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所以仍然在新约的立约关系之下，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神要求我们必须要在道德上清洁。但是同样，旧约神要求以色列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因此新约所有神的百姓，也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也仍然被要求要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要圣洁。因此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四节，使徒彼得说，你们既然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就引用利未记。所以那招我们的一样的，新约和旧约我们都是蒙拣选蒙拯救，所以招我们的既然是圣洁的，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除此以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使徒保罗也是强调同样的真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你们个人要晓得怎么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第七节，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你看他是用这个洁净不洁净的语言，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不但如此，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的作者呼召希伯来书的读者，他说，你们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我们如果今天不圣洁，这是神的话，我们不能见主。换句话说，我们是不属神的。所以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他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遵行我天父旨意就是过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耶稣说，到那日有很多人很着急，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作恶不是说他们 犯了什么滔天的偷杀抢劫的罪。作恶就是对照遵行神的旨意，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耶稣否认这些口里认耶稣为主的人是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耶稣否认他们，他们在他们生活里面从来没有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所以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所以他们的生活不是在遵行耶稣的话，耶稣的教训，他们是随他们自我中心的私欲来生活，因此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48节，耶稣强调一件事情，正面的来强调，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就是神呼召所有属他的百姓应当要活出一个在生活每方面反映他的圣洁的生活。那换句话说，我们真的是凡事都要来寻求神的旨意来掌管我们生活中所做的一切事，所以呢我们才可以从世界从世人中分别出来。因此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使徒保罗他这样子说，第6章的17节，事实上第6章的14节他先说，你们跟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异轭，义跟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跟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跟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好，他说，所以他说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因为神说我要在他们当中居住，在他们当中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引用旧约。但是17节，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必须从世人不认识神的人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所以从正面说，我们要遵行神旨意，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从负面来说，必须从世人当中被分别出来，不要沾染这个不洁。所以我们吃喝，因为今天是讲食物的条例，因此我们基督徒吃喝也要彰显蒙救赎的人所应当显出的圣洁，我们吃喝也要彰显蒙救赎的圣洁，跟这个腐化的世界有别。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保罗说第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都应该发展一个成熟的信心，以及真正属灵的见识和洞察力。我们都要竭力在生活当中借着真正认识神的话，明白神的话，把神的话存记在心，并且用信心来顺服，来发展我们一个成熟的信心跟属灵的见识和洞察力。我们知道如何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知道如何与具有影响力的世人同在，却不被影响，成为像他们一样。这样的责任甚至扩展到我们基督徒吃什么，如何吃，以及和谁一起吃。换句话说，我们生活的每层面，那因为今天是讲食物的条例，所以我们的应用，特别是我们吃我们喝，保罗说或吃或喝，你们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贪食好酒的人，食物是不是成为我们的神， 保罗在腓立比书说，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的肚腹就是他们的神，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是不是以食物作为我们的神，或者我们暴饮暴食，我们去吃 buffet， 不吃白不吃，不把它吃撑了，赔这个赔了，暴饮暴食，不平衡的吃，我们吃一些东西不吃一些东西。其实我真的是要说，今天不是要按照我们世人提供的健康的这些尝试，我不是说我们都不需要关心怎么样吃才是健康的吃，但是我们要很小心，那个是不是取代了我们真的是依靠神的心。我自己真的是被神光照。牧师的同学很爱送这种健康的东西，我想你们可能也很多人都很爱看。这网络上很多人要怎么样怎么样吃可以健康可以怎么样，哇，我想我们信那个比信圣经还要信。我想今天这都是我们的罪，其实我讲这些就是我们需要省察，我们可能信那些比信神还要信，但是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我们都不要相信，有一些基本的普通的尝试，这也是从神来的，没有什么不是从神来的，正确的。可是问题是这个心，所以呢就看这些，哇，就这个那个，有一天圣灵真的是很严厉的就指出来，我已经在拜这些东西作为我的神了。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哎，要吃这个不要吃那个，吃那个有害吃那个没有害，又这样又那样，然后看了就去做。我们有没有听完神的话就去做？所以神真的，所以现在那些东西通通丢掉，基本上我不会，他牧师同学送来差不多就给他抵立掉了。但是有时候我还是需要知道一些关于这方面应该有的尝试，那就是去上网查一下，知道一下，有个概念。但是最重要的，绝对不要忽略凡事来求问神，做什么我们都先来求问神，看看神要我们怎么样来在这方面，特别是吃的方面，或者我们吃东西没有节制，有些人就是要节食，因为要瘦身，那有些人是暴饮暴食，有些人就是瘦身，最后变成厌食症。我们要怎样吃才适当，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因为哥林多教会跟保罗谈论关于拜偶像的食物可不可以吃，保罗用真理来指示他们，对基督徒来说偶像算不得什么，而且不是我们拿去祭拜，因为当时哥林多市场上卖的肉全部是拜过偶像的。那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说这个都是拿去拜过偶像的肉可以吃吗？心里觉得不安。所以保罗他说，按真理来说都是可以吃的，因为我们不承认偶像，也不是我们拿去拜的。那市场上所有的肉都是拜过偶像，那我们就不要吃，如果是都不可以吃，那我们吃什么呢？或者基督徒自己去宰杀。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按真理来说偶像算不得什么，不存在。我们承认那位独一的神，独一的主，那么这些祭过偶像的东西是这些外邦人去拜，对我们来讲没有差别，拜跟不拜过没有差别。所以保罗说，只要市面上卖的你们都可以放心的吃，但是你们不可以到庙里面去吃你在台湾我们都有拜拜这个开流水席，不可以到庙里面去吃。为什么？因为可能，或者说以在台湾的基督徒来说，如果我们的朋友举行拜拜然后呢请我们去吃流水席，我们要不要去？那么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因为这些食物有什么不可以吃，而是我们要为别人的良心的缘故。因为有一些人，特别是哥林多这个外邦人的教会，很多人以前是吃惯拜偶像的东西，现在信了主， 在他的心里面，拜过偶像的东西对他来说还是，就是说他吃的时候他不平安，他会觉得说这是拜过偶像的。其实偶像，保罗已经说偶像根本就不是神，但是他转，就是这个东西就好像犹太人，犹太人遵守摩西律法，一生遵守摩西律法，你叫他不要吃不洁净的猪肉，犹太人没有办法的。虽然耶稣已经说凡物都是洁净的，那犹太人有些信心刚强的犹太人基督徒，他们可以就可以吃猪肉，他不会这样。可是有些叫做保罗说信心软弱，不是说那种相信神的信心，而是说在这些事情上他们还是没有平安。我们就要为别人的缘故不吃，比如说为他们的缘故不要去吃这个拜拜的流水席，要为这些信心软弱的人，如果看到我们在吃，他岂不也放胆吃吗？保罗说你就使基督拯救他的这位弟兄被败坏了。这就是我们吃的时候，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吃。好，我们那还有我们跟谁一起吃，因为同桌吃饭是一个彼此相交和联合的记号。所以在哥伦多前书第五章，我们跟谁吃，这也是我们需要去用神的真理来帮助我们。在哥伦多前书第五章第九节，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以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着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如果有称为弟兄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以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有称为弟兄的，换句话说，如果基督徒当中有人是这样子，在道德上不洁净， 不肯听劝诫，不肯悔改，那么跟他同桌吃饭都不可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一定要明白的真理。我们今天好像很多人做一些事情没关系，然后呢还是继续跟他一起同桌吃饭，还是继续跟他做朋友。基督徒哈，非基督徒，我们跟他们一起同桌吃饭的话，我们要效法耶稣。耶稣和税吏跟娼妓同桌吃饭，但是耶稣跟他们同桌吃饭，耶稣不是怎么样，不是被他们影响沾染不洁，耶稣是要使他们成为圣洁。所以法利赛人对耶稣跟娼妓税吏同桌吃饭，他们认为耶稣是犯了诫命，因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更何况税吏娼妓。但是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义人不需要医生，所以耶稣跟他们同桌吃饭。所以我是希望我们因为这个食物的条例，我们怎么真的深入的来把这个真理也跟我们的生活就是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然除了吃喝，还有所有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不只是今天讲的这个关于吃喝，但是吃喝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起点，我们应当在生活的每一方面我们都来明白神的话。我真是有时候觉得我们基督徒碰到事情，神的话不知道到哪里去，我们里面没有神的话，我们甚至知道神的话我们也不去做。所以我真的是盼望我们真的是要因为耶稣的救赎，我们真的能够从里面悔改，相信接受耶稣的救恩，让我们里面被洗净，我们里面真的能够不再悖逆，能够转向神，真的是降服跟顺服神。 有神的话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可以在生活每一个细节都被神的旨意来管理，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我们今天在等候，将来我们是进入天上的圣所，我们可以直接进到神的面前来见我们的主。我们有太多的罪，耶稣说我们不要论断人，我们很会论断人，我们不知道全部的事实，我们立刻就按我们自己，特别是我觉得老基督徒包括我在内，圣经知识很多，可是我们不拿这些知识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用这些知识去批评别人。所以我当然没有时间讲那么多，但是希望神的话我们真的是能够听见。外在洁净不洁净的礼仪已经完全被废止了，但是里面的洁净仍然是被要求的。所以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住在他的圣所，就是守洁心清，不怀诡诈，心中没有虚妄。还有诗篇十五章列出的，我们若不是遵循神的旨意，我们不能够进入神的国，也就是说我们是不能得救的。我们不能够只是用口称耶稣为主，神的话是绝对不改变的，也是将来最后基督要审判我们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耶稣说他第一次来不是来审判，但是他说将来在末日有审判我们的，就是耶稣所说的话。盼望我们真的是存敬畏神的心，我们谦卑听神的话，我们把所听见的带入我们的祷告，我们来回应我们的神。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要来赞美你，你确实是圣洁的。在天下人间没有任何一本书卷像圣经一样来向我们启示真理，没有任何一卷书卷像这本圣经来启示关于这世界的创造者独一的真神以及他创造的旨意和目的，还有他拯救的旨意跟目的，以及他国度的旨意跟目的。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恩典，蒙你的拣选和拯救，成为你的儿女，但是我们却没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的心从里到外，无论是心里，无论是外面的行为，还有许多的不洁净，特别是心中的不洁净，耶稣所指出的，可能别人看不见，可能我们不用嘴说出来，但是我们的神全部知道。所以使徒保罗说，判断我的乃是主，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判断，时候到了，只等主来，那时候他要照明暗中的隐情，他要显明人心的意念。神的审判是按我们个人所行的来给我们一个公平的审判。我们罪人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靠我们有任何的善行能够免于被定罪，但是我们今天在基督的救赎当中，我们的罪已经被担当，我们该受的刑罚也已经被我们的主来承担，我们已经得了赦免。但是不单是得了赦免，我们里面有一个被重新再创造的新人在里面， 是一个新的创造。主啊，我们真的是你立约的新约的百姓，你给我们一个新的心，给我们新的灵，你也把你的圣灵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从最小到最大的我们都可以认识你，我们可以来遵行你的旨意。主啊，我们真的是对你说，我们赞美你的圣洁，我们赞美你的拣选和拯救，我们也来表达我们愿意真的是靠着你拯救的恩典活出你的圣洁来。我们真的是要来遵守你的话，遵循你给我们的一切的命令。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怜悯和恩典，给我们渴慕你话语的心，给我们属灵的了解，我们正确的来明白圣经的真理，我们谦卑的来投身在你的恩典里面，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个罪人。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已经蒙了拯救，我们应当活出蒙拯救的人所活出的圣洁生活。这个拯救是真实的，是有大能的，是我们可以去经历的。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我们真的是愿意成为一个 show and tell， 我们来展示，来诉说你丰富的怜悯，不止息的恩典，来为你做见证。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